曾纪泽说完了，坦然地往那一坐，那吉尔斯脸蛋子都胀起来了，把眼珠子鼓出多高来。公使阁下，我请你冷静一点，关于上面崇厚所定的条约，我看没有什么修改的余地。既然双方代表已经签字，那也就是说明生了效了，之后照行，没有什么可商议的。他这一说完，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也发了言了，岂有此理，既然你们的全权代表已经签了字，因何要修订呢？简直是滑稽之谈。曾纪泽气的这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，但是谈判桌上需要镇定，感情冲动只能带来坏处。等着这些沙俄外交官乐完了，曾纪泽从容发言，各位先生，我也请你们冷静一点。我记得万国公约上详文规定，不管此国与彼国所订立的条约，必须经本国政府认定许可，盖印之后方能照行。那么中俄条约也不例外，上面有很多刻薄条件，不便执行。本大臣这次来修改条约是理所当然，怎么能称得起滑稽之谈？哎，一句话把吉尔斯给热梅尼顶回去了。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，吉尔斯接着又说，请问公使先生，崇厚究竟身犯何罪？因何将他拿问？这一事件表明，贵国政府对俄国政府不怀好意，因此我们要提出强烈抗议。曾纪泽一听，微含一阵冷笑，各位，你们要问崇厚身犯何罪，我告诉大家，他的罪名是违旨越权。所谓违旨，在签订条约之前他应请示本国政府，他没有这样做，而且就是他无有权利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，因此将他革职拿问，这是其一。再又说了，崇厚是我中国官员，犯的是中国法律，与贵国何干？你们的抗议从何而来？真叫我莫名其妙。让曾纪泽几句话又给顶回去了，吉尔斯热梅尼恼羞成怒啊！最后两个人把拳头抡起来，不管怎么说，条约签订不能修改，如果照贵公使所谈，这是极不友好的，一例我们不能交换。这就玩横去了。曾纪泽也站起来了，各位，我要求大家按国际公法办事，伊犁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，中国有权收回。本大臣此次奉命来俄京圣彼得堡，就是来索取伊犁的，伊犁一日不交回，本大臣就断无回国之理。那意思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不走了。没有谈十分钟，双方就决裂了。曾纪泽为了缓冲这个事件，把郭书拿出来，要求见沙皇，呈递郭书。吉尔斯扳倒他一步了，贵公使，你是不受欢迎的人，你的郭书我们沙皇陛下不能接受。说着他一甩袖子退出谈判桌，沙俄代表退席了。曾纪泽一看第一次谈判决裂了，回到万国公寓，心急如焚呐，心说这沙俄真不讲理啊，玩横的，来吧，我要不要回伊犁来，我宁愿死在此处。按照规定，第二天还应当谈判，但是沙俄的外交官没有出席，曾纪泽套着车 拜会外交部，结果也受了闭门羹，门上人拦着不允许见。第三天曾纪泽又来了，来到外交部大厅，从早晨八点钟一直等到晚上六点钟，沙俄政府也不派人接见。曾纪泽没办法，就在他下榻的地方举行了各国记者招待会，把这次自己来的使命向大家说清楚，怎样受到沙俄政府的拒绝也说清楚了。这个舆论这东西可了不得，各国报纸纷纷登载这个消息，正直的人一力谴责沙俄政府的蛮横无理态度。结果二十多天之后，沙俄外交部有点沉不住劲儿，他完了没理呀，没有办法又重新召开谈判，后来也同意向沙皇呈递国书。但是第二轮的谈判跟头一轮没有什么两样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，沙俄政府还是坚持18条内容，但是曾纪泽据理力争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根据这第二款规定，中国需要赔550万两白银。曾纪泽在谈判桌上问，这个白银是叫什么名字，包赔的目的何在？沙俄政府已经占据一例十年了，在本地征税，在本地开矿，中国的资源纷纷都运到沙俄政府，我们没管你们要损失，你们还管我们要钱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哎呀，曾纪泽的嘴跟刀子呀，举出年月日时，这是摆道理呀。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，把沙俄的外交官都问了个张口结舌，没词儿，最后迫不得已同意了，赔款一项可以取消。曾纪泽心里头高兴了，再往上攻，提到这第三款，原来崇厚签字是这么说的，伊犁虽然是中国的城市，老百姓业已加入了沙俄籍，如果在籍的人将来可以继续在这个城市住，人身自由不受中国政府的干涉，中国政府的法律无权管束。曾纪泽马上给予驳斥，说你们这是玩弄的两面派手法，这是摆了一座空城计，让我们收空城而无有人，这个是万万不能接受的。经过三天的紧急论战，沙俄没有理，最后也答应了，这一条也可以撤销。到了第四款，开放19个地区让沙俄政府自由贸易，双方又闹决裂了。吉尔斯暴跳如雷啊，说曾纪泽打算把所有的事实全都推翻，沙俄政府是说什么也不能答应的。这一天谈判结束已经很黑了，曾纪泽领着代表团回到驻地，也都晚上12点来钟，可了不得，就在他的寓所的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，哗，打死中国的外交官，打死曾纪泽，枪声四起呀！中国的随员一看可坏了，让曾纪泽赶紧躲一躲，外边出事儿。曾纪泽十分镇定，没有被这些武力所屈服，但是曾纪泽毫不妥协退让，傲然挺立，你不管怎么威胁我，我是不能离开圣彼得堡。后来在曾纪泽一再坚持下，谈判继续进行。咱这么说吧，历尽千辛万苦啊，曾纪泽利用半年的时间，终于驳倒了沙俄的种种借口，谈判达成了协议，沙俄政府交还一例原来崇厚定的不平等条约，大部分全都修改了。 要不怎么说曾纪泽为国家立了一功呢，就是为毅力问题。但是归功也不是他个人的事儿。作为一个外交官，聪明机智，为国争光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现在满清的形势对他也有利。左宗棠率领精兵良将屯兵在伊犁外围，如果沙俄政府不答应的话，就得武力解决，这是一。另外一个，在谈判过程中，沙俄政府的内部也出了事儿了，因为这个沙皇啊，去接见外国使者，在回来的路上，被一种叫虚无党的给刺杀了，连发三枪打透胸膛，这沙皇死了。新沙皇登基，国内发生了动荡，他们是自顾不暇。后来这新沙皇就指令外交部快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就得了，没有力量往外扩张，这也给曾纪泽造了方便条件。伊犁条约一共是七款，曾纪泽不能自己做主，打电报到北京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着曾纪泽的电报一看，真是大喜过望。恭亲王奕欣、军机大臣、内阁学士、六部九卿奔走相告，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两宫皇太后。当然了，慈安太后、慈禧太后也非常高兴，传旨嘉奖所有中国这些外交官，都给予一定的奖励。由于跟沙俄呢没有彻底翻脸，被押的那个崇厚也从轻惩处。据历史上记载，崇厚一共蹲了六年监狱，后来自己拿出30万两银子作为赎身费，得到宽免，释放出狱，降两级使用，算保住他这条狗命。这清政府一看当时的形势跟沙俄没打起来，这可值得庆贺，就在皇宫大内连着唱了几天戏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热烈祝贺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宫廷内部又出了点事儿。最近听说这慈禧太后身体不太好，连着有半个多月没有垂帘听政，千斤重担都落到东太后身上。这东太后呢，按个新名词说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对处理国家的政务她也没有什么能耐，就感觉这个担子特别重。慈禧为什么病了呢？他曾经传旨找御医大夫李德立众人进宫给看病，但是御医大夫也没看出是什么病来，无非开了些人参、鹿茸一些滋补的药，慈禧也没见好。突然这一天，东太后又接了一份奏章，是日本国关于琉球国的事儿，又跟中国发生了纠纷。慈安心呢就堵得慌，说怎么个外国偏偏老有事儿，摁到葫芦瓢又起，我对洋务又不熟悉，没个人跟我参考哪能行呢？哎，我去看看慈禧去吧，我们姐俩共同商议商议。慈安想到这，拿这个奏折起身就赶奔长春宫。这长春宫啊，就是慈禧的寝宫，东太后呢住到中穗宫，离着又不太远，所以东太后也没坐轿，也没乘辇，身边就带着双喜一个人，早着赶奔长春宫。这个时间正是中午，一般人还要睡个午觉， 皇宫里面冷冷清清。等东太后进了长春宫，来到慈禧太后寝宫的门外一看，有个宫女。这宫女呀，大概昨晚没睡好觉，在台阶那坐着，两手抱着下巴壳正打盹儿，所以东太后来呢她也没听见。东太后这个人一向忠厚，对这些事情都不挑他们，一想睡着了睡着了吧，还用传禀吗？我们姐俩又不是外人，我直接就进去得了。所以她提着罗裙直接就进了西太后的寝宫了，不进来还则罢了，等东太后挑软帘这一进来，往凤床上一看，把这臊就是粉面通红。这屋子里头坐着俩人，一个是慈禧太后，一个是总管太监李莲英。他们俩坐在一张床上，肩靠着肩，腿挨着腿，在那小声嘁嘁喳喳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就听见慈禧有时候吃吃吃还直笑，而且慈禧把这个腿放在李莲英腿上，不知道是捶腿还是在那按摩。慈安太后也没看清楚，但就根据这个外表现象，叫人看了十分不顺眼。作为慈禧，那是当今的皇太后，那身份在那摆着呢，李莲英无非是个太监，竟敢跟皇太后并肩坐在一起，是何体统？另外东太后也突然想起点事儿，宫里面有一些风言风语，说这李莲英不安德海的后尘，铸剑专横跋扈，慈禧把他都惯坏了，外边的王公大臣都得让他三分。另外还有一种传说，说李莲英不是净身的太监，但是东太后并不相信。哎，不管这些玩意真的是假的，起码今天发生这个事儿，太交代不下去了，这样传出去是什么舆论呢？东太后有心撤身走，但是已经进了屋了，不由得冲冲大怒。可这时候慈禧和李莲英抬头一看，哟，怎么东太后没有穿屋就进了屋了？慈禧手脚也不知道往哪放了，脸也红了，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。李莲英这小子更吓坏了，也忘了给东太后施礼了，站到旁边一个劲儿的哆嗦，面如土灰，准知道今天有一场大祸。咱再说东太后，不管怎么说，她对慈禧不能发脾气，两宫太后同尊，身份是一样的，但是她就把这火发到李莲英身上，用手一指她的鼻子，好奴才，你还懂得家法不懂得家法，你给我跪下。这李莲英赶紧跪倒在地磕头带响，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到这时候好像这西太后清醒了一点，红着脸结结巴巴的，姐姐您别生气，别错怪了他，因为小妹进来身体不舒服，我打算叫他给我捶捶腿，站着捶腿不方便，我才叫他赐座，姐姐您不要误会。哦，东太后一听更生气了，你还替他折辩，有这么捶腿的吗？东太后没理他，喊了一声，来人传净事房。这净事房是专门管太监的， 总管太监陈胜文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，给东太后施礼。东太后吩咐一声，把李莲英嫁出去，给我宰了。这就是圣旨啊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。李莲英一听要宰可坏了，不住的在地磕响头，东佛爷饶命，东佛爷饶命啊，新佛爷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。这陈胜文本来就恨他，心说你就是第二个安德海呀、啊，平日可把你美透了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不容分说，让几名太监把李莲英拽到院里去了。慈禧一看不行啊，一个劲儿在这说好话，姐姐你就饶了他吧，我刚才没说吗？错在我的身上，不在他的身上。妹子你不要这么讲，身为太监，特别是总管太监，不懂得宫里的规矩吗？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像李莲英我就早听说了，这个人现在横得可了不得，四五千太监当中他没有一个不欺负他，这种人必须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但是东太后架不住西太后老劝，最后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，命令静止化把李莲英裤子扒掉，在院里狠狠揍了80板子。这80板子把李莲英揍的是血肉横飞，狼哭鬼嚎。打完了，把李莲英的总管给撸掉，押到空房里去了。那么宫里头很多人都不清楚这是为什么，东太后也不便声张。等这场风波过去，东太后的火稍微小了一点，拉住慈禧的手，妹妹，哎，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你怎么把他惯成这种程度？假如这种事情要传到宫外，风言风语对姐姐我，对妹妹你都没有好处。东太后等说到这儿，慈禧哭开了，哎呀，哭的这个委屈啊，给东太后跪倒在地。东后也不好再说别的了，就想这个慈禧，哎呀，他跟李莲英究竟是什么关系呢？且听下回。